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啊，次第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主要宣讲本是释迦牟尼佛发愿行持菩萨行，最后成就佛果。然后呢莫菩萨们就教导我们，可以说如果观想作意修持佛陀的话，那么具有很大的功德。那么最后呢又讲到了如何观想作意，如何通过止观的方式来修持佛陀，获得最殊胜的功德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那么在这个这个整个传记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佛陀是如何发心啊，如何呢可以说是这个积累资粮通过这个方式来成佛。好，一方面可以随念佛陀的功德，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教导我们也是如是的这个发心作意，如是的积累资粮呢也可以逐渐成佛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教言。其中呢前面七品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八品啊，禅定品。禅定品呢内容主要是也是在这个宣讲本是释迦牟尼佛通过菩提心摄持修持这个禅定的内容。禅定呢也是这个菩萨的六度之一啊，这个是禅定度。那么禅定度呢可以说是这个属于这个这个慧学所设的。虽然这个禅定呢它本身好像是一种这个它本体来讲呢是一种这个寂止清安，但是作为大乘的修法来讲，不可能单独修一个禅定啊不通过智慧摄持这样的情况的。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止观必须要双运。那么止观双运呢可以说首先呢了解是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首先呢是要通过这个闻思的方式把整个六度的方法啊做一个了解，或者就是说呢首先呢觉着圣观见景，然后在修行的时候呢首先升起禅定，首先升起这样寂止禅定，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寂止去摄持自己在这个以前所学知道的这个殊胜的见解，如是的话就开始这个止观双运的修持。那么止观双运的修持呢，按照这个全智莫菩萨摩诃的这个定解宝论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方法呢，首先呢就是通过这个观察修，也就是说呢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真的已经得到了这种见解要开始实修的时候呢，首先通过观察修。观察修的话就是在入定之前呢首先就是这个广大抉择这样的圣观见，抉择完之后呢然后开始这个入定啊，也就是说呢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观察，都在抉择。然后一旦这个定解非常稳固的时候呢，稍稍安住一会儿，然后一生分别的时候马上又出定，然后开始抉择又开始安住。也就是说第一个最初的阶段的时候呢观察占了绝大多数，然后呢中间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定解已经比较容易升起来，分别念不容易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和这个安置呢就是这个平等啊，就是他们两者的时间呢平等。比如说你观察五分钟，那么你安住就是五分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第二个阶段修法的就是这样。那么第三个阶段修持的时候呢，他的定解已经非常稳固了，不需要再做这个广大的抉择，所以说呢他只是在入定之前稍微注意一下稍微注意一下正见，然后马上入定马上安置，长时间的安置呢不会心生散乱的。通过这样一种次序修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内心当中止观的功德呢就可以这个次第可以说比较平稳的升起来，而且升起来的这个质量呢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修持大乘修法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这个止和观二者呢是非常关键的。止和观二者呢修法呢是一切诸法的上首就是说在观待其他的修法来讲寂止和这个圣观这二者呢就是一切诸法的上首，禅定和智慧呢就是一切诸法的上首。所以说呢在这个可以说是观察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应该了解这些这个方式。然后呢在修持禅定呢必须要了解它的这个因如果你没有它的因呢，你如何升起禅定呢？所以说呢必须要了解它的因。了解它的因呢有很多方式，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必须要具有正知正念。首先这个正知正念不能可以说是不能这个遗忘在这个不遗忘正知正念的前提下面呢可以帮助自己入定。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必须要具备自主少欲的功德。那么一个人他内心当中想法特别多对这个也想，对那个也想，这样一种心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是难以入定的。确实是如果你真正要入定的话，那么你必须在这个做前行的时候呢努力升起这个自主少欲的功德放舍一切这样一种妙欲的想法，如是的话他就具备了修持禅定的这个前加行这个如果有了这样的前加行，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次第呢，那么就比较容易入定了 所以说呢，抛弃这个对于微妙的享受，这个是修持禅定的这个他的一个什么呢？他的一个这个方便吧。然后呢，按照全智波波罗蜜和中高巴大师的讲法，如果是在末法时代的话，他升起一个这样一种四禅八定呢是非常困难。那么要升起一个欲界一心的那、个欲界一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呢也是特别困难。那么在这个末法时代，如果单单修禅定的话，他即便是就是说一禅都很难以达到的。那么怎么办呢？就末法时代修持的时候呢，主要通过这个圣观的帮助啊，就是说你自己有一个非常了义的非常深层的见解，有这个见解帮助的话，你比较容易能够入定的。否则的话，你按照单单按照记止，那是很难修到这个欲性一境。那么大家知道呢，欲性一境呢主要是欲界的最细心啊，欲界的最细心还没到达一禅，一禅的功夫还没达到的。所以说呢，在末法时代这样一种这个很难升起来的。因此说呢，在末法时代真正要修持，要修止观双运的话，那么通过智慧的这个就是、说是深广的这个见解来帮助呢，来可以说是这个摄持而修持这个禅定的话，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可以说是必须要了解的一个这个殊胜的观要。像这样的话就讲大概讲它的因，还有一些呢就是讲到它的这个地方啊，地方必须要寂静，而且呢这个地方呢白天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非人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这个闲人的打扰，晚上呢也没有非人的打扰，这方面的远离猛兽啊，或者容易化缘呢，这方面都必须要具备的，而且必须要这个寂静的一个地方容易产生。所以这些功德全部升起来之后呢，那么这个禅定的这个功德呢就容易升起来。这方面讲到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出生的这个因，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修持禅定，他的本体呢，他的本体呢主要就是一种可以说主要就是一种这个一心不乱的这种境界。那么不管你是圆什么样一个本体，反正如果能够做到一心不乱的话，那么如是的你能够就说这个比较容易这个入定。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了解外面是谁在外面啊，是吧。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了解的时候呢，这个禅定禅定它这个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一种一心不乱的境界一心不乱。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一心不乱在修持禅定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什么初期修法的时候，在自己的面前放一个石块啊，或者放一个木头啊，或者放一个佛像啊，然后呢长时间专注它自己的心不散乱，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入门的方法了这个方法。或者就是说真的一心不乱的话，他修到比较高层次的时候呢，他所缘是什么呢？他一心不乱，他自己的这个所缘境呢就是一个唯一的智慧，唯一的圣观要不然就是人物，要不然就法物，要不然就是密乘的正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真正自己能够圆一个法不移动，然后能够安住呢，这个就是禅定的本体。然后还有一些禅定的分类禅定的分类呢可以说是这个它大概有三种的。那禅定的分类呢可以分成这个有形有识的禅定无形有识的禅定，无形无识的禅定这个就是在俱舍论当中所讲的一样。或者有些人讲这个分类的时候呢也是讲这个地前就是说这个凡夫的位的禅定，然后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出世间的禅定，然后再讲到了这个大乘出世间的禅定，有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分法。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禅定的这样修持在这个佛教当中必不可少。你如果要修正佛法的话，必须要升起禅定，必须要修持禅定。如果你只是单单是想求学问呢，你不修持禅定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求你要求证悟你必须要这个了解，你要知道你要安住在止观双运的境界，你要现见法性的话不升起禅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就是说升起的方法呢有很多种有的时候呢就通过就次第心的方式逐渐升起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些这个缘起物升起来，或者有的时候通过上师的加持升起来，有的时候通过本尊的加持升起来。所以说反正你要升起个禅定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你必须要升起来。反正如果你不升起禅定的，你要真正要证悟法界实相的本性呢不可能的事情。平时我们讲的菩萨的根本慧定，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很深的禅定。所以说呢，如果要这个了悟出世间的这个这功德的话，必须要具备禅定。所以说呢，在平时，如果按照平时的修法来讲，在这个讲这个禅定的修法的时候，讲很多这个禅定的必要，讲很多禅定的功德，然后呢使修行人的心当中对这个修持禅定他升起个很强的这个兴趣，很大的这个兴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愿意去追求这个时候才愿意追求。如果根本不给他广大讲这些禅定的必要性，禅定的功德呢，他就认为这个是一般的修法升不升起都可以。但是如果广大的了解了禅定的功德之后呢他就愿意修他就愿意去积累他的这个因缘，他就愿意积累他的因缘。所以这方面也是这个必要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可以说这些方面都是略讲了。真正的这样一种广讲呢，是在这比如说庄严经论当中也讲了一些，还有呢菩提道次的广论呢也讲了一些等等，这方面呢可以说讲的比较详细的。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第八禅定品。首先呢讲第一个公案呢，具普就地。具普就地呢就是这个具普呢啊，它是这个本是释迦佛的这个在因地的时候一个名号。那么他通过在森林当中苦行修得这个神通之后呢，通过他的功德啊，从将这个他的弟弟呢从罗刹的罗刹女的这个口中解救出来，这样一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主要说明个什么道理呢？主要说明呢就是说这个本师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呢，通过修持禅定引发了神通，通过禅定引发神通之后呢，那么能够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经历。一方面他自己获得了禅定的功德，舍弃了对世间万法的这样一种贪恋，然后呢通过禅定引发了神通啊，自己能够这个以神通来自愈啊，就是自己呢就是说这个感受神通的快乐，然后呢有了这样的神通之后呢就能够解救他人，那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然后呢再引申出来什么意思呢？佛陀因地的时候具备这些神通具备这些禅定，具备这些禅定之后呢，然后就说是这个经常心不散乱，经常安住在善法当中，依靠这样一种长时间的这个不散乱呢，最终获得佛果的这样一种经过。久远之前，梵师国王手下有一大臣，释迦牟尼佛当时曾转身为大臣之子，因其手足指尖有蹼有蹼相连，故而被称为巨蹼。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这个本师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转成一个大臣的儿子，那么他生下了之后呢手足这个手和脚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指尖呢，他也具有蹼，那就像这个格一样，像这样的具有蹼。那么佛陀的相好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具蹼的这样一种相吧。前面以前我们在讲宝性论的时候呢，大概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呢，通过某种善根通过某种善缘呢，他可以感到这个手足之间呢具蹼的这样一种这个妙相。当然，我不能理解成一个人就像鹅一样，像这样一样鸭子一样，像具有这样的难看的这样一种蹼，肯定是不是这样的。他因为是通过通过这个妙功德，通过善根而感发的，所以说让他具蹼的呢，肯定都是非常这个善妙的。巨蹼有一地，因指尖无蹼相连，就被称作无蹼。那么关大于他哥哥，因为他哥哥首先这个降生下来，手足之间的有蹼相连，所以说叫有蹼，叫巨蹼。然后他弟弟生下之后呢，没有蹼的缘故，所以说呢，关大他哥哥起名字叫做无蹼。巨蹼自己觉得，若日后也成为国王大臣，实不应离，于是就在父亲面前请求能出家求法。那么他生下来具备这样一种出离心啊，生下来具备这样出离心，他就认为呢，如果自己长大之后呢，顺理成章的当了国王的大臣的话，这个不合理的，所以说他自己在父亲面前请求能够出家去求法。父亲劝阻道，你当上大臣后更有能力行上供下施，那时作此等善事可谓易如反掌，既如此为何还要产生出家之念？他父亲就是说呢，你要修法，你要出家修法呢，只不过是为了积累善根。那么你当上大臣，当了大臣之后呢，那么你掌握了这样一种钱财，有这样权势，那么这个时候不是可以上供下施吗？这样一上供下施之后呢，难道不就是积累善根了吗？所以说呢，积累善根在家也可以做，尤其是做大臣更加方便的，没有必要出家吧。巨蹼则回答说，我宁可住于森林中，也不欲为官拜相，有志之人岂能为地位造下杀砍诸恶业。听完儿子如此表白，父亲便不再勉强他出入官场，并最终开许他出家。然后他回答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呢，宁可在森林当中受苦，那么也不愿意呢就是这个做官，然后做这些这个将军等等。那么有智慧的人呢，是不会为地位造下这样一种杀和砍这些恶业的。然后他这样回答有他回答的这样一种必要性。我们在佛陀这个本师的传记当中呢，有的时候他当国王，有的时候当大臣，在当国王和大臣的时候，确确实实呢做了很多上供下施的事业，圆满很多资粮。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讲述佛陀的禅定的功德的时候呢，必须表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表述这样一种观念吧。也就是说呢，如果一般的人如果是一般的人不具备这样菩提心，不具备这样一种重新的正见，那么你做国王，你做高官呢不但就是说这个不容易积累善根，反而呢很容易造下这些砍杀的恶业。所以说呢，他在不同的阶段处在不同修法的时候呢，他就有不同的表白。 具普就到仙人前出家求道，他一心一意专注于禅定之中，通过精进修持后，他终获不神通。那么得到父亲的开许，具普就出家了，在一个具有窍诀的仙人面前出家求道。然后呢，听闻到了这个修持禅定的方法之后呢，他就抛弃一切的外缘，一心一意的专注禅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比如说你下决心啊，你要开始修法，你开始修禅定，如果想了很多事啊，想了这个是施主的事情啊，或者想到很多很多琐事的话，那么这些琐事就扰得你难以入定。那么你要修持禅定，必须要一心一意的专注修禅定，那么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如果就是说你这个琐事很多的话，这个是绝对对一般人来讲呢，是绝对就是说是障碍修持禅定的，那绝对障碍修持禅定。所以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呢，一方面对禅定要极大的兴趣，一方面该舍弃的琐事全部都要舍弃掉，那么一心一意的专注在禅定当中，容易得定。容易就安住在禅定当中，他自己通过修持升起了禅定，再通过禅定升起了神通。而五浦则为寻求秘密窍诀，到处东奔西走。五浦就是他弟弟，他弟弟为了寻求秘密窍诀，又说是这些这个匪陀的窍诀、婆罗门的这些窍诀，为了得到这些窍诀呢，东奔西走。而此时在南方以三岩中住有一婆罗门，婆罗门育有一女。他既不欲将女儿许配与种姓高贵者，亦不想让女儿嫁与财富圆满之人。他只愿将女儿托付于精通吠陀者。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一个山岩当中，有一个学问很高超的这样的婆罗门。婆罗门呢，他有一个这个女儿。那么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呢？他自己圆满的掌握了这个四种吠陀的这个论点，具有很高的智慧。那么他呢，在嫁女儿的时候呢，他也必须要找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合适的人，也就是说必须要精通吠陀的人才嫁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就说是不管你的种姓如何高贵，还是你如何的富足，那么他都是不愿意就是把女儿嫁给他的。五浦在游历过众多地方后，终于邂逅此婆罗门，并依止他学习吠陀法门，随后就在短时间内完全精通掌握婆罗门，便顺理成章将女儿嫁与他。那么最后五浦呢，遇到了婆罗门，在他面前求法，因为他本身的这样一种这个精进或者说智慧呢，在短时间当中呢就掌握了可以说是这个婆罗门所掌握的一切这个吠陀的论点全部精通了。然后呢，婆罗门呢，他就是这个非常高兴啊，就把女儿嫁给了五浦。五浦与婆罗门女子夜晚降临后，睡于房屋最顶层，结果当女子手中扇子落地，她正伸手欲拾取时，五浦突然发现她手臂竟如象鼻一般恐怖丑陋，她顿时心生畏惧。那么当这个什么结婚之后呢，那个五浦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这个房子的这个顶层。那么有一次呢，他这个女子的扇子掉到地上了吧，有些地方好像是不一定是这个公案，有些地方讲的好像是从房顶上落到这个落到这个最下面吧。这个时候他就伸了很长的手去捡。一下子从房顶上了，就是一下伸到地上，他一发现了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啊，肯定不一定是这个地方的，反正有些地方也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时候当他妻子的手伸出来之后呢，他发现这样的这个妻子的手呢像象鼻一样，一方面特别的丑陋，也是令人生起恐惧的。他顿时心生恐惧畏惧。当油灯熄灭，女子起身添油时，又将手臂伸出，五浦目睹之后更是紧张异常，他再不欲与此婆罗门女交合。那么后面又发现他的这个又把手撑出来之后呢，又发现他的这个手也是特别恐怖的。女子委屈问他，你本该与我共享美妙生活，现在为何不喜爱我？五浦胆战心惊回答道，与施主一般的人如何相恋，如何享受生活妙趣？当他就是他这个妻子发现他的态度之后呢，就是他逐渐开始冷落他，常常不愿意跟他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交谈等等的时候呢，这个女子也很委屈，他就说呢，本身我们是夫妻嘛，本来应该共享美好的生活，为什么你开始这个疏远我，不喜欢我了呢？吴父就非常这个胆战心惊的回答呢，喜欢的要像这样的话享受美妙生活呢，必须要喜欢的人，但是呢和始祖一样的令人恐怖吧，始祖一般主要是说令人恐怖，一般的人呢对始祖非常恐怖的。这个时候他就打比喻了，他就是说你呢就像始祖一样让人恐怖的，那么和你这样一种人在一起呢，怎么可能说是这个相恋呢？怎么可能说是享受生活的妙趣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女子安慰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怎会对自己丈夫心生害意。 五普只得将计就计，说道：“既如此，我权且相信你一回。”那么女子就安慰他：“那么再怎么样呢，我也不会这个害死丈夫的，所以说你不要害怕吧。”那么五普让他自己呢就没办法，将计就计，他就说：“既然这样的话，就相信你一回可以。”他因为已经开始身体怀疑了，这个五普呢开始身体怀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把话说得很僵的话，也许就没办法观察。所以说呢他自己将计就计，就说这个权且相信你一回，让这个罗刹女呢稍微放心，然后他自己的。想要进一步的做观察，婆罗门女略显羞涩的渐渐假睡，五普也假装安眠。看到丈夫入睡后，此女子悄悄起身前往罗刹女住处，五普也一路跟踪而去。那么这个婆罗门女开始假睡了，那个五普呢开始假睡。那么就说这个婆罗门女看到这个丈夫入睡之后呢，她开始悄悄爬起来，然后呢到了罗刹女的聚会之处。五普她自己也是假睡的，所以说一看她起身之后呢，她自己马上就跟踪而去了。婆罗门女将头发拢上来后，视线出令人恐怖万分之神像，五普只好惊魂未定的返回，并再次忐忑不安进入睡眠。当他看到这个他的妻子和罗刹女聚会的时候，他把这个头发拢上来，显示出他的本相，显示出他是罗刹女的恐怖万分的身相之后呢，这个五普呢就是这个确实的心中的怀疑啊，确实的可以说是确定的心中的怀疑，他自己非常的恐怖，然后回到家里这个说门前睡眠。第二日五普二话不说，直接到婆罗门那里将全部情况告知岳父。婆罗门听到后推脱道：事情既已发展到发展至如此此等地步，你最好还是将我女儿带走。五普如实回答说：我怎能带她离开此处？她分明是罗刹女。婆罗门明知故问道：你以何为惧？说她是罗刹女。五普不欲再争执，就一言不发，自行离去。那么第二天呢，这个五普把这个整个事情呢告诉了他的这个岳父，告诉了这个婆罗门。那么这个婆罗门呢就说是既然这样的话，你把他带走吧。婆罗门那但是这个五普说呢不可能带走，他是一个罗刹女。那么婆罗门说你什么根据呢？这个五普呢就认为再争执下去没有意思了，然后再争执下去要耽误时间了，所以说他自己就一言不发的自行离去。婆罗门后问女儿：你为何不随顺丈夫？婆罗门女惊问道：他都给你胡言乱语些什么？婆罗门直接挑明说：五普言你乃罗刹女。婆罗门女狡辩说：我根本不是罗刹女，他才是故意诽谤污蔑我。最后就是婆罗门给这个把这个事情呢给他女儿讲了，他这个女儿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吃惊啊，他自己认为一方面不承认自己罗刹女，一方面呢就说是什么呢，他还认为这个五普是他这个诽谤他。婆罗门女愤怒异常，他双脚双目全部显现出恐怖形象，随即便在五普必经之路上等他。见到五普后，他厉声痛斥道：食之母之儿，我早就告诉过你勿向别人提及此事，你为何还要在我父亲前胡说八道？现在我要严厉惩处你。说完就向五普张牙舞爪而来。那么婆罗门女她非常的这个愤怒，所以显现出她自己恐怖的形象，就到了这个五普必经之路，因为五普已经离开了，她算定呢就是五普要走到这个路，在这个路上等她，打她之后呢，她就说是骂她是食之母之儿。食之母之儿呢可能是一种诅咒吧，或者一种这个骂人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以前就告诉过你，警告过你不要向其他人提及，但是你还要在父亲面前胡说八道，现在我要这个惩罚你。说完之后呢他就想这个伤害他。五普恐慌之际立即想到应祈祷圣者兄长，于是他便急忙连喊三遍顶礼俱普尊者。那么就说五普呢非常害怕，他这个害怕之中呢突然想到了这个兄长已经出家，兄长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神通，所以说他认为呢应该对这个兄长进行祈祷。那么这个圣者呢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做这个解释吧。一个方面真正是圣者就是比如说呢就是这个本师就是他因地的时候呢是圣者的身份，这个方面也可以解释。然后这个圣者呢如果按照单单是获得五神通，没有获得这个六境神通的话，就是没有获得这样一种出世间功德的话，他只是一种世间上的圣者，关待于一般的没有能力获得禅定，没有能力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神通的这些人呢，也可以称之为圣者世间圣人。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从巨普他实际的身份，还是从当时这种情况安利的这种圣者的这种名称，都是可以了解的。 这个时候他自己开始祈祷，顶礼拘捕尊者。此时此时有一天尊则将此讯息告诉拘捕道：你兄弟正遭遇有缘，你礼敬垂念拯救他。拘捕马上显示神变，来到出事地点，并阻止婆罗门女说：这位女子，请勿伤害她，你她到底对你犯下何种大罪？那么当这个这个拘捕得到了这个天尊的这个这个讯息，然后他自己显露神变呢，来到了这个出事的地方，可以说是这个阻止婆罗门女。那么你可以说是这个我弟弟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大错，触怒了你，然后你要伤害他呢？显现成罗刹女之女人，显现罗刹女之女人恶狠狠回答说：他向我父亲告发，我是罗刹女，他既这样说了，我当然就得如此待他，你马上滚开。那么他没有什么根据的，就主要就是说是什么呢，他向父亲告发了我是罗刹女，本身他就是罗刹女，然后别人向他可以说向他父亲告发之后，他认为呢就是应该报复。拘捕仙人温和劝请道：罗刹女，她已经受够痛苦折磨，你最好还是将她释放。那么这个这个拘捕呢，他就是劝告她嘛，首先通过温和的口气的劝告她，然后呢就说是她本身已经非常恐怖，受到这个这么大的恐怖的痛苦的折磨，那么现在呢已经足够了吧，现在呢你可以把她释放了。罗刹女闻言说道：大圣者，你如此求情，我当然可将他释放，但他必须出家才行。仙人答应道：只要你放他，我定会令其出家。那么他们最后呢，以这个五普出家作为条件，那如果五普能够出家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放他，如果不出家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放他。那么仙人就回答说呢：只要你放他，那肯定能够令他出家的。一方面他是他兄长，也具有这样功德吧，他有一定的把握的。从另外角度来讲，五普呢他自己正处在这样一种生死攸关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如果出家呢就可以保全性命，不出家呢马上就会被吃掉，所以他肯定会选择出家的。五普获释后，果真追随兄长足迹出家修道，在精进修持后，他最终获得了五神通。那么五普呢就跟随兄长呢就出家了，然后通过兄长的教导，他自己开始精进修持禅定，修持禅定之后呢，最终也获得了这个五种神通。当时这五普弟弟五普弟弟即是后来之净住夜叉，当时这罗刹女即是后来之蓝色女，释迦牟尼成佛后，净住夜叉从夜叉口中蓝色女束缚中皆获解脱，并终获不退转果位。那么这个就是佛陀在因地修持禅定，然后禅定引发了这样一神通解救其他众生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明了这个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前面讲过了，这里他的这个方面。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了解，那么就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智慧设施的这样一种禅定，即便是像五普一样，他获得了五神通，但是他自己一旦这样一种善业终结之后呢，他的神通消失了，他的禅定消失了，最后呢还是继续了流转，最后呢这个佛陀出世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夜叉，然后通过佛陀拯救他自己才有获得解脱的机会的，最终获得不退转果位的。这个方面就是讲一般的世间的禅定，一般的世间的修法它是不究竟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拘捕呢他因为生生世世当中修持这个菩萨行，生生世世当中呢都有菩提心和正见，所以说呢有这样一个菩提心和正见修持禅定，得到五神通等等等等，这方面呢都成为成佛的因，都成为成佛的资粮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那么也许我们会问呢，那么五普为什么当年不在各个面前这个了解菩提心的修法呢？因为我们应该知道菩提心它的修法不是一般的根器能够接受的，它绝对是大根大器能够修持的，所以说呢他的弟弟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法器呢，他也不会给他宣讲这些这个这样有真正的菩提心修法，或者当时显现上没佛出世，没有人宣讲菩提心的话，也不会这样进行这个了解的，所以说这方面也必须要了解。也就是说主要讲到呢要修持禅定呢，还是应该至少以菩提心或者大乘来讲，必须要有菩提心摄持菩提心的摄持修持这个禅定，而且在修禅定的时候呢，必须要圣观双运和圣观双运修持，才可以真正成为灭除烦恼获得圣位的因，否则单单修禅定的话，只能成流转的因，没办法获得殊胜的解脱。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这个佛经论点当中所诠的意义，知道呢，我们在因地的时候，不是在因地，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世的时候呢，也曾经做过无数次的外道仙人。那么在做这个外道仙人的时候呢，也修持过禅定，获得过神通。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仍然还是一种这个可以说烦恼比较深重的，还是比较这样一种这个无法解脱这样凡夫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有些追求禅定啊，修禅定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必须要了解呢，现在要修禅定，还是必须要通过人物法物这样圣观的摄持这个方面修持禅定，再加上菩提心等等，这方面才成为真正的解脱之心。如果以前我们就通过菩提心，通过正见的摄持修持禅定的话，那么早就已经成佛了。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一方面了解这些这个差异，就是说有没有正见菩提心摄持的差异，一方面呢可以说是要下决心呢，真正遇到了这样一种佛法之后呢，必须要尽量具备它的条件。这是一个公案。然后下面再讲了不当国王装哑伯。那么这个是在国王这个什么，就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不想当国王，然后呢装成这个哑巴，装成这个跛子，然后呢想通过这个方法逃避当国王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责任吧。他自己一心一意呢就想出家修行。久远之前，于印度卢叶园有一梵师国王，势力强大，并令百姓安居乐业。梵师王娶有一梵基母王妃，并拥有一梵聚湖泊，但国王王妃始终未生育太子，于是他们便常常祈祷天尊。首先交代了卢叶远有一个梵师国王，他也娶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梵基母的这个王妃。那么但是就是说这个国王和王妃生活虽然非常的非常的圆满，但是非常遗憾呢，就是没有生育太子。所以他们自己呢就为了得到一个太子呢，就是经常祈祷天尊。最终因前世溯源聚会而非祈祷之功，王妃终于有孕再生。此太子前世就曾为得无上菩提而发过愿，且誓愿异常坚定。他此番转生是从地狱超生而来。那么最后呢，就王妃这个可以怀孕了。怀孕呢主要是以前的话就是夙愿的这样一种汇集。那么这个王妃呢就怀了一个菩萨。然后这个菩萨呢就是刚从地狱超生而来的，他前世呢就是这个发了菩提心，他前世呢就是行持菩萨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份。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观察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真正的临死的时候如果有菩提心的话，那么也不会多去，这方面也是以前访问讲过的，或者按照真正菩提心历练来讲也是这样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菩萨呢他就是这个示现这个业果不虚吧。示现这个业果不虚呢，有可能你造了这样的一种业，为了示现，为了给其他人宣讲业果不虚的道理，那么就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可以说是这个堕地狱受苦的情况呢也是有的。据知女人一般均精通五种法，了知男人对自己喜爱程度，何时来月经，孩子何时入胎，入胎后情况，胎儿是男是女。王妃在孩子刚一入胎之时就告诉国王说，我已有身孕。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不是在这个怀孕几个月之后可能才逐渐发觉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刚一住胎的时候呢，刚一住胎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他说已经有身孕了，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说他有一个不共的功德。国王欣喜万分，立即发愿道，为胎儿圆满降生，我愿以大财富承侍王妃，使其不需辛劳就能幸福生活。王妃则心中暗想，国王真应行广大布施以积累福德。结果国王果然按王妃意愿如实照做，他还将四方牢狱中被囚禁之人统统释放。王妃他自己想呢，国王应该广大布施，应该积累功德。那么结果呢，按照王妃的想法，国王呢就真正的去做了广大布施，然后呢还这个进行大赦，把牢狱当中所放的一切这个犯人呢全部释放出来了。王妃又想，我应与国王一起在梵聚湖上荡舟赏玩，如此享受生活方为惬意。国王立即满其心愿，携王妃于湖上轻舟荡漾。王妃最终竟于湖上诞下以身相庄严，遍体金色，能回忆自己前世之巨象太子。亲友们得到消息后，便为他连续举行21天贺诞仪式。最后呢，在这个湖上游玩的时候呢，王妃在这个湖上面就生下了太子。太子呢，就说身相特别庄严，而且呢，就说这个身体有这个金这个皮肤呢是金色的，然后他自己还具有一种这个 可以说功德呢，就能够回忆自己的前世，具有这么这个殊胜这个功德的这样的太子。在众人商量孩子姓名时，因他与水上降生，便名之为水孙。水孙被八位姨母精心抚养。当他以神通观察自己前世出处时，发现自己曾当过60年国王，此次降生是刚刚从地狱中转生而来。那么就是说，首先给他取名字，因为他在水上面，在湖上降生，所以说称之为水孙。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出生之后呢，被八位姨母，或者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吧，这个姨母也许就是乳母的意思啊，或者就是说乳母，或者说姨母。像这样的话，通被这个八位这个姨母或者乳母呢精心抚养长大。那么他因为就是说天生具备这样的一种这个回忆前世的能力，所以说通过他这个神通观察自己前世的时候呢，他就竟然发现是刚刚从地狱当中转生过来的。而转生地狱的因呢，在转生地狱之前呢，他是一个国王，当了60年的国王。水生不由想到，如果再继续主持国政，将来必定再堕地狱，我一定要设法躲过此难。那么水生一想的时候呢，以前通过当国王，以国王为当国王为因呢，堕到地狱当中受了很长时间的这个痛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在这个再继续当国王呢，肯定还要堕地狱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想方设法躲过此难。于是从落地之时起，他便开始假扮陈伯之，在太子降生当日，尚有500大臣之子也同时诞生。当这群孩童都开始蹒跚学步之时，眼望自己跛足之子，国王暗自思量道：若水生逐步跛行，恐怕现在也应又走又跑了。奈何他却无法行走。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让他继承王位。那么他了解这个情况之后，他想怎么办呢？他就想呢，就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这个这个装成跛子。装成跛子，如果这样一种法这个当国王的这个法相不具足的话，也许呢就能够逃过这样一难吧。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可能一般人选国王都是必须要六根俱全的这样的人，但是他如果视线一个跛子的话，也许呢就会让父亲呢改变主意，不利他为这个可以说是当国王。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国王他想法就不一样了，他国王就是说只有这个孩子只有这一个太子。所以说呢，他一方面看到其他的孩童能够走路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的痛苦。他说，如果我的孩子不跛的话，现在看的也是非常非常这个活泼可爱的这样一个小孩子，又能够走又能够跑，但是他没办法行走。但不管怎么样呢，即使他就不能行走，还是要立他就当国王，还是让他继承王位。而水生太子则想到，父王对此等继承王位之类毫无意义之事竟如此重视，看来我应装成哑巴。于是水生便不再开口说话。那么水生一看到他父亲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看到父亲的这种这个行为，或者平时所说的话，他就知道了看到这一招还不行啊，像这样的话就单单是装成这个跛子还不行，他的父亲呢还是没有放弃让他当国王的这样的想法，那么还要进行第二招，那么就怎么样继续装成哑巴。那么装成哑巴的话，肯定不可能让一个哑巴来当国王的，所以说呢，他打定主意之后呢，他就于是水生呢便不再开口说话了。当同龄伙伴均学会张嘴说话之时，眼见沉默小儿，国王又想到，若水生非为哑巴，恐怕现在也应牙牙学语了。奈何他却无法开口，这孩子真是可怜，我亦因之苦不堪言。那么就说这个当这其他的这个伙伴开始说话的时候呢，那么国王也是很痛苦了。他说，如果我的这个儿子，我的水生如果不是哑巴的话，现在可能也开始这个牙牙学语，开始这个这个学说话了。但是呢，他没办法开口。这个可以说他一方面认为这个孩子很可怜，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很痛苦的。因水生又跛又哑，他之姓名于是日益被人遗忘。众人都称其为哑伯，国王听闻后自然沉默难言，但内心却痛苦万分。那么当就是长大之后呢，本身他的名字叫水生啊，名字是非常好听的，但是因为他自己呢又跛又哑，所以说呢他的真正的名字呢被人们遗忘了，别人呢都称之为他这个哑伯太子。那么国王听闻到别人这样称呼之后呢，他这个嘴巴上呢不好说什么，本身就是这样事实，但是内心呢就非常痛苦。每当有人询问时，他便说，我虽为国王，却一直苦于无亲生儿女，即将面临 种姓断绝之困时，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生下一儿，谁料他却又薄又哑，这让我怎能不心生痛苦。然后其他的大臣看到他这个国王这么痛苦，我就问这个国王，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国王就是说呢，我是国王，就说是什么呢，我是国王本身呢就没有这样的亲生儿女，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儿子呢，但是又是一个这个跛子，又是一个哑巴，那么怎么不可能就是说这个痛苦呢，绝对就是没办法快乐的。诸大臣连忙召集医生前来为太子诊治，众医生在做过详细观察后，发现太子聪颖过人，根本无病。他们便对国王大臣建议说，太子无有任何疾病，你们最好吓唬他一下，如此可能会令太子状况好转。那么大臣听到之后呢，也替国王着急，所以说呢马上就召集了很多名医来对这个太子进行诊治。这医生通过他们自己所掌握的技艺吧，对这个太子方方面面，就是说方方面面做一个考察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太子的脚没有问题的，绝对不是真正的脖子。然后呢就说这个太子的这些发生的部位啊，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就断定呢肯定是假装的。所以说呢就建议这个国王和大臣呢通过一个方法吓唬一下，可能一吓唬之后呢他又会走，又会跑，又会说话，会唱歌。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就建议这个方法。国王听从建议，招来一些刽子手，悄悄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表面上稍微吓唬太子，但千万勿将其真正伤害。那么就国王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呢，招了一些刽子手，那么告诉他呢，你们去吓唬一下，但是千万不要下手哦。他就知道这个刽子手呢肯定平时就是说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所以说真正如果不交代好，一下子杀掉了之后呢，肯定就他自己也非常后悔，所以说他特意交代不要真正伤害他。刽子手听命后即准备实施。他们将孩子置于马车上，前往路野远城中。当孩子看见丰饶美丽之城市景观时，开口说道，路野远是空城还是有人居住？那么这刽子手开始把这个孩子往这个城这个方面，就说是往这个路野远城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孩子就看到了，也就是说从这个什么呢，就从王宫里面出来就是去往路野远城中的意思，就是说是从王宫当中出来了，然后呢去到了这些路野远的街上。那么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王宫之外，那么这个太子看到这些丰饶美丽的城市的时候，就开始说话，路野远是空城呢还是有人居住呢？刽子手急忙将太子带回交给国王，并汇报说，大国王，太子已开口讲话。那么刽子手一听非常的高兴，马上就把这个太子带回去，然后交给了国王，然后马上给国王表功，就说是太子已经开始说话了。国王将孩子揽入怀中，试探他道，谁杀谁打，谁离开生命谁给何物。那么这个方面呢就给他提了几个问题，试探问他谁是这个杀人的人，然后谁呢就是这个打人的人，谁要离开生命就是这个哪一个离开生命，谁给谁什么东西。但太子此事则缄口不语。国王只得假装说道，我要将太子舍弃。但是一回来之后呢，那么就是太子又不说话了，所以不管这个国王怎么引诱他怎么试探他，他自己呢还是一句话不讲。那么国王没办法，又开始假装说要把太子舍弃了，言毕即将太子又交与刽子手，他们则将太子又带往别处。当众人发现一具尸体时，孩子开口说，此尸为死人所留亦或活人所留。刽子手迅即将太子再次交给国王，并言太子已开口讲话。国王再将太子揽入怀中，问他谁杀谁打，谁离开生命，谁给何物。太子又装聋作哑起来。国王再将他交予刽子手，这回众人又看到一堆盗朵。太子又开口讲道，此朵未无人吃过之朵，还是已被人食用过。那么在第三次出门的时候呢，看到一堆堆起来的这个稻谷吧，然后太子就开口问道呢，这一朵稻谷是可以说是这个没有人吃过的吗？还是已经被吃过了这样一种这个稻子？刽子手再将太子带回王宫，向国王汇报说，太子几次三番均能开口讲话。结果当国王把他揽入怀中，又问他相同问题，谁杀谁打，谁离开生命，谁给何物时，太子则将唇吻又一次紧闭。 还是没有成功。然后呢，国王啊，这次将太子交于刽子手后，令他们在城外园林中假装挖坑以掩埋亚伯。正当众人挖土铲灰之时，太子向驾车者询问为何挖坑。那人回答说，国王下令要将太子活埋。亚伯马上想到，这些刽子手真真切切可谓杀人不眨眼，平日即以杀人为业，故而他心里顿生恐慌。显现上面他自己开始有点着急了，他自己就说，这看到他们挖坑的时候问他，就说是为什么挖坑啊？他们回答就说要把太子活埋。那么这个时候他想到，这些刽子手呢，平时就是以杀人为业，肯定是做得出来的。他心里有点着急，有点恐慌。他急忙说：“他急忙说，若国王答应我三庙条件，开许我行政事，我可亲自与城中步行讲话。刽子手火速禀告国王，国王立即回答说，太子欲得王位，我都可当下答应。那么他自己就说什么呢，就太子这个提出个要求，如果就是说这个国王能够答应我的三庙条件，开许我行政事的话，那么我可以讲话，我可以走路。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么有什么条件不能答应的呢？他就不知道太子内心当中条件他是没办法就是说马上满足的，他以为他最高的条件不外乎就是把我让王位让给他，然后他马上是不是想当国王，他以前这个装聋作哑，像这样的话就说以前这个装这个跛子是不是就想马上当国王呢？如果他想当国王马上可以让的，何况说是其他的这样一个条件呢，所以他马上就答应了。国王自是兴奋难言，他开始令人将大街小巷全部装饰起来，亚伯则步行抵达城中，众人显感稀有难睹，刹那间就聚集起成千上万人围观。太子步行到国王脚下顶礼道：“大国王，我非亚伯，庄亚伯，而今却明确表达之。我原本就诸根具足，在回忆前世时，发现自己曾做过60年国王，以此业力感召，我堕于地狱中，受6万年男人屈苦，因不欲再堕地狱，故而我对王位心生厌离，希望父王能开许孩儿出家正道。”当就是说国王把这些街道整治干净，那么就是说这个太子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步履轻盈的，真正一步一步走到国王面前顶礼之后，他就开始开口说话了，也就是说证明他又不是这个跛子又能够真正的说话，而且他一开口呢就是出口成章就是说话特别流利的这种。他就说呢，我本身他就说这方面首先讲我非亚伯庄亚伯，这个方面就说明他的这个思路也非常清晰，他表达能力也非常强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本身不是亚伯但是庄亚伯，现在呢我开始表明我的这个心态。那么以前我本身生下来就是诸根具足的也能够回忆前世，那么我回忆之后呢，以前做过60年的国王，那么在当国王的时候呢做过一些恶业然后堕落到地狱当中，感受6万年的痛苦，所以说我一回忆起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呢，实在无法忍受，因为在地狱堕地狱当中的时候，谁来救助我呢没有任何人来救助我，没有任何人来帮助我，那么只有我一个人独自的感受这样的这个地狱的恶业，所以说呢在生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帮又是这个考虑自己亲人呢，考虑很多很多方面，但是一堕到地狱之后呢，这些业呢只能够自己独自的感受的，因此说一生下来之后呢就是非常的厌离，对这个王位呢尤其厌离，所以说呢我不愿意就是当国王才装聋作哑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话希望这个父王能够开许我去出家求道。国王惊讶问道，一般人例行苦行，勤行上供下施，目的都为谋求王位，而今王位与你可谓唾手可得，你为何却要将其舍弃？那么国王就很吃惊了，一般人他们去修苦行积累资粮呢，他们都发愿来生做个国王，那么现在呢这个王位这个国王马上就可以当下就可以得到，为什么你还要就是说和其他人的想法这个背道而驰，你还把这个舍弃去这个修苦行呢？太子郑重答言：“木别果般妙玉不愿降，愿此甘露未般凡进行。”这个太子他就开始回答呢：“木别果就是这个一样的妙玉呢不愿意降。木别果呢就是看起来是非常甜美，但是它有剧毒，一吃了之后呢，马上它就会这个毒发身亡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国王的这个位置也是这样的可以说显现起来的时候，表面上呢是非常善妙的，方方面面很圆满，一般的人都很愿意享受，但是他呢就是含有剧毒。”一旦把这个王享用这个王位之后呢，会堕地狱感受这么严重的痛苦的，所以说呢我不愿意享这样的妙玉，然后呢我愿吃甘露味一样的凡进行。 梵净行呢，一个梵字呢，一方面就它有两种讲的吧，一个方面的梵呢，它是指这个梵天的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叫梵净行呢？像这样的梵净行呢，就是说是这个断除不断除这个可以说是邪淫吧，好像是断除不净行，不是邪淫。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净行，如果行持的话，不管你是邪淫还是正淫，反正如果你你如果真正的就是说单注于这个不净行的话，那么它是一个欲界的因啊，转成欲界的因，没办法升到清净的梵天。所以说，如果要升到清净的梵天呢，必须要断尽不净行。所以说，这方面的梵净行，这梵字呢，一方面是讲梵天，净行呢就断掉不净行的意思。好，还有一种解释，这个梵呢就是涅槃的意思啊，就是指涅槃。这个梵呢就是涅槃。那么就是说，这个梵净行呢就能够获得涅槃的这样一种戒律，这样的行为。国王又问他，得王位后可尽享各种快乐，你为何要将之舍弃？那么 国王又说呢，得到王位之后呢，各种各样快乐可以尽情享用，那么为什么要把它舍弃掉呢？太子则回答回答父王，痛苦源头之乐哪里算是真乐？为得真乐受苦，又怎能当成苦？请父王一定要开许孩儿出家，我一心想去森林中苦行。那么就说这个这个太子就回答呢，那么这个这样一种痛苦的源头，痛苦的根源的这样快乐呢，不是真乐，它是一种假乐，一种暂时的乐。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呢，为了得到真正涅槃的快乐，这方面所受的苦呢，不算真正的痛苦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请这个父亲一定要开学我呢，就是出家。国王再次劝阻道，孩子，王宫里有鲜花、妙香、美女、饮食、衣物、乐器等一切享乐之具，若去森林中，你只能坐草垫，与野兽为伍，穿树皮，食野菜水果，饮山泉。既如此，为何还要舍弃王位前往森林？那么国王再一次对他做启发他就认为这个孩子是不是太小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些好东西全搬出来了。但是这些全部搬出来的东西都是太子认为堕落的因啊，不管是鲜花、美女，还是妙香、饮食、衣物、乐器，全部在太子眼中呢，就是因为这些堕落啊，所以说呢，他就早就把自己看透了。但是国王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劝他。太子则回答说，森林中这个树皮、人皮为衣，食水果并与猛兽同住，智者您如此亦不愿为得国得王位而打杀毁来世，请父王一定要开许孩儿出家，我一心想去森林中苦行。太子对他回答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个施学好像是施运的方式吧，他说森林当中有树皮、人皮一方面呢就是说树皮为衣，人皮为衣是不是他用笔喻或者就是指他一种这个苦行的方式啊，或者就是说是不是狮驼林当中这些这死人的人皮可以作为衣裳呢，也不知道。然后呢吃水果和这个野兽和这些猛兽同住，那么这方面智者选择这一方面也不愿意为了这个得到一个看似这个华丽美妙的王位去这个杀毁来世请父王一定要开许我去出家。国王最后只得说道，我现有三点疑问，若你能圆满解答，我就开许你出家求道，否则就再勿提出此等要求。前些时候你到卢叶远城中去时曾说过卢叶远是空城还是有人居住，请问这是何意？那么国王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就说是你如果能够把这个三个疑问解答的话，我就可以开许你出家了。那么第一个疑问是什么呢？那么你第一次被带到城中的时候呢，你曾经说过卢叶远是空城还是有人居住呢，实在听不懂这个意思当时你说的这个话呢现在还没有理解，那么请你解答这个疑问。太子说道，大王，我无罪过时你却下令杀害我，而陆爷远城中竟无一人问一声此人应做下何等措施而被处死，故而我才会思虑是否城中众人均已全部死去。他就说的时候呢，当时我被这个要被国王处死，但是呢整个城当中没有一个人来可以说是问一句，那么这个人是犯了什么样错误，触犯了什么样刑法要被处死呢？但是没有一个人来问，我就认为呢这个陆叶远全部是死人，没有一个活人。他是就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回答。然后呢国王也不觉点头赞叹道，所答甚妙。不过你为何在见到死尸时要说此尸为死人所留亦或活人所留？太子解释说，如一人因犯罪而被杀，则此尸为死人尸；若一人行善亦被处以死刑，则此则为活人尸。我当时发问即为此意。 那么太子回答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啊，被杀死，这个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人了，已经是死人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被杀死之后，他这个尸体死人的尸体。那么一个人的行善啊，他这个行善呢被处以死刑。那么行善呢，他算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活人。所以说呢，如果行善被处死的话，他是一个活人的尸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鉴别的时候呢，回答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尸体，他就是这个死人的尸体、活人的尸体做一个鉴别，什么是死人，什么是活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个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就针对这个呢。发了一个这个这个提了一个这个问题吧，国王又称赞说索达神庙，那你看到盗土时为何要说此垛为无人持过之垛，还是已被人使用过？那么第三个问题呢，你看到这些盗垛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垛是持过人持过的吗，还是没有持过的？太子对这最后一问回答说，大国王，农夫若在庄稼成熟时将其收获并全部享用，则无剩余种子可供继续播种。同理，若一人以前世所造十善而至今世享有人生，不过若此人不再急不再积极造作十善业，待前世善业耗尽，善根毁灭时，他短暂得到恶趣果后终会堕入恶趣。想及此，我才有上述疑问。那么这个方面他做回答的时候呢，他首先做个比喻，农夫他是可以说是种了庄稼啊，有了收获，但是把它全部享用之后呢，那来年就没有种子可以继续播种了。他说同样的道理呢，一个人前世造了这个这个善业，得到了人生，那么如果把这个得到人生的时候呢，不再继续修法，把这样一种这个前世的善根全部享尽，那么下世呢必定会堕入恶趣当中。如果继续修持的话，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转生人的机会。所以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盗垛是人吃过的还是没有人吃过的？如果说这个盗垛是已经被人吃过的，他就不会再饮食，他不会再作为种子了这个来世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不是来世，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没有种子，那么是没有人被人吃过的话，那么他还是一个还是一个充满这个稻谷的这个盗垛吧。所以说还有可能就是来年继续播种，再可以这个丰收，他是从这个角度呢做了回答。国王闻言不禁失声痛哭，他泪流满面啊，抱住太子，感慨道：“你出家修持去吧，我亦欲为你弟子。”国王言罢，又对诸大臣说：“各位大智者，我雅跛太子若不出家会如何？”大臣们回答说：“大国王，他若不出家，必当国王。”国王又问他们：“你们儿子又会变为何等人物？”众大臣说道：“君会成国王之臣仆。”国王鼓动众人说：“我雅跛太子已决定出家，你们儿子为何不出家跟随？”众人附和道：“国王如此吩咐，我等照做就是。我们儿子也可跟随太子出家。”那么就说啥时候我们儿子也可追随太子出家。那么就说他这个国王听了他的这个回答之后呢，他就非常的就是生起了很大的这个震动吧。他就说既然这样的话，你出家吧，你内心当中对这个整个世间的这个情况看得这么透彻，这么具有智慧，所以说呢你的抉择肯定是正确的，那么你出家吧。他开许了，然后呢就对这个其他大臣，那么如果继续这个太子不出家呢，就成什么，他们说呢肯定成国王。那么又问了你们的儿子呢，那么肯定成大臣。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既然是有这样的规律，那么现在我的儿子出家了，你们的儿子是不是也跟他跟随呢？众人呢也是这个复合，或者众人也认为这个有道理，或者是实在的没办法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既然这样吩咐的话，那么就让我们的儿子出家呢也是可以的。当时离鹿野远不远处有一寂静地，有一寂静地，一大慈大悲之仙人修行者住于其中。雅跛与500童子准备好大批财物后，便一起前往仙人处出家学法。那么当时离这个鹿野远这个大城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寂静处，其中呢住有一个具有大慈大悲、具有禅定的这样的仙人。那么雅跛和500童子呢，就准备跟随他学法。准备好了大量的这个财物之后呢，就一起前往仙人处出家学法。仙人向他们传授教言，众人全都依之精进修持。雅跛与其中首先获得五神通。仙人圆寂后，雅跛将各种妙香放在仙人身上，焚烧后又行供养。接下来他又开始对500人传授教言，并使其全部现前五神通。那么他们在得到了这样修法的窍诀之后呢，如理如法的一心一意的修 羞耻，然后呢就押宝太子，因为他是福德善根或者出离心方方面面都是很优秀的，所以说呢最先得定啊，最先这个获得这样一种神通，然后呢现在圆寂啊，现在圆寂他们做了好这个完美的后事之后呢，押宝就开始教导其他的人羞耻这样的教言，在他的教导之下呢，所有的五百人呢都获得了五种神通。亚伯舍弃王位，至森林中，森林中现前禅定之功德，来释迦牟尼佛因地时所为。那么这个就是佛陀前世佛陀的这个因地，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舍弃了王位，去森林当中修持禅定。那么这个公案当中呢，也是提到过这个，可以说是世间的一些妙语无有意义，尤其是高位啊，就说是这个这方面主要突出是一点什么呢？亚伯太子呢，他就是观察到了前世因国王而堕落的，所以要从这方面讲呢，一个人处在高位的时候呢，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然后呢一切行为为所欲为，最容易造下这样的恶业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对轮回升起厌离心啊，修持禅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或者他的功德。那么还有其他这个地方呢，记载了一个木破太子，木破太子的公案呢和这个地方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有一些不相似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大概叙述一下这个这个木破太子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细节呢，有的在这个公案当中有一些补充的。那么也就是说，也是在这个卢叶园啊，在卢叶园呢有一个国王，他是个很长时间没有就是得了太子，最后呢通过这个方方面面的努力呢，生下了一个非具有相好的太子啊，就是非常圆满的太子，去名字叫做木破啊，就叫做木破太子。那么木破太子他自己就说是从小到大的寡言少语啊，就是很少说话，但是到了十三岁这一年呢就是一句话都不讲的啊，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说几句话，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这样一种，但是到了十三岁之后呢，突然就一句话不讲啊，就开始不说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就非常的这个着急，他就开始去询问这些相师啊，就是这些这个这些能够就占卜的人或者这些相师吧，就问他们。那个相师他就是占卜完之后呢，他就说呢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想啊，不，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兆头。那么这个太子呢，他具有恶心啊，这个太子呢具有很多这样一种败相。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国王你这么多时间才生了一个儿子呢？就是因为他做障碍，如果他没有他的话，其他的很多巨象的太子早就生下来了。所以说现在应该把他处死啊，现在就把他处死。然后国王听完之后呢，他就开始就说这个比较相信吧，相信他的话。比较相信他的话的时候呢，他就想着把他处死呢，好像也是有点不好，这个不好决。抉择那怎么办呢？他就是有点这个担心。那么其他一个大臣他就说呢，如果把这个太子处死的话不好，那么就把这个在城外呢挖一个大坑啊，就是这个首先他们说把他活埋了，就是这些相师说把他活埋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大臣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在城外挖一个大坑，然后装饰的像这个宫殿一样啊，具备这些吃的穿的，派人守候就可以了。这个方面呢国王一想啊，比较合情理吧，他就这样同意了。同意之后呢，这个太子就知道了他们的这个知道了他们的这个计划。知道了计划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心生厌离，本身他就心生厌离。那么知道这个之后呢，更加心生厌离。他的母亲呢就非常这个什么呢，他就非常这个痛苦啊，他的母亲很痛苦。那么就在临走的时候呢，把很多妙衣啊，把这些璎珞啊，把他太子所有的一些东西呢全部给他放在车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这个出发了出发之后呢，然后他们到了城外之后，这些这个人开始挖坑，坑还没挖好的时候呢，这个太子在车上就开始想这样的话，就是说世间上的一切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这个无常的，自己没有任何的过失，那么被一个相师的这样一句话呢，就要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他就认为整个世界呢确确实实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无常。然后他就开始从车上下来啊，开始呢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呢也想要这个拯救这些这个相师吧，想拯救相师，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给他做一个宫殿，他认为真的要把他活埋。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想这个拯救他们，他们认为这样如果自己这样死了之后呢，这些相师也造下了这些堕落恶趣的罪业，这些挖坑的人呢也是有这样一种故事。所以说他自己呢把这个妙衣啊取下来，然后到水边这个洗浴，然后把这些这个妙衣穿好，把这些璎珞的挂好，然后呢就到了这些挖坑者面前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呢。他说国王有一个太子可以说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凶相吧，然后要国王说把他活埋。然后呢就说是太子就说我就是太子我就是木破啊，你看一下我是不是这样一种具有这样一种居心叵测，想要害死父王，想要使这个国家败落这样的人呢你看我这样的相貌，看我说话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一种凶恶的人。他们一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这个害怕，一方面就是一看车上呢已经没有人了，然后再一观察这个太子的时候呢，又可以说是通过妙衣这方面一庄严之后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什么呢 非常的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令人视而不视而无厌吧。然后正在太子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呢，其他的旁边的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个走路的人马上停下来，然后是坐下的人马上站起来，然后还有很多飞行走兽一听到太子的声音之后呢，马上自然而然集中在这个太子的身边，就他的具有很大的功德啊，具有很大的威力吧。所以说呢，他就像这样的话，你们像这样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么其他的很多挖坑的人呢，有些呢就向他忏悔啊，就是说向他忏悔这样一种罪业吧。那么太子就说，你们没有过失，你们是奉命而行，没有过失。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劝他回宫。那么他就说呢，我不回宫，我已经决定要去森林当中修法。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飞快的跑到王宫当中去报告国王，就说太子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国王和他的这个夫人呢，就是非常高兴吧，又悲伤又高兴。然后呢，就驾车来到这个太子的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太子想要发心求道的时候，第四天王就在这个当地呢，就换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园林啊，让他就在这个地方呢好好的求道。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他们的父母来了之后呢，就请他回去。但是他呢，就听到说请他回去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这个什么，非常的恐怖啊，非常的恐怖。他就说无论如何不敢回去的。那么就说为什么你不敢回去呢？他就说呢，以前呢我是一个国王啊，就是这个一个国王。以前呢我统治国家的时候呢，我是可以说以这个政法治国。就他自己在这个当国王的时候以政法治国，而且呢就对人民方面呢是非常的仁慈。啊，根本不会去伤害一个众生的。那么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就非对人民很仁慈的缘故呢，其他的小国王啊就想欺负他，然后呢就带兵来攻打他。但是呢，要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像这样的话，他都是通过这些给他们就是说给他们封官呐、啊，给他们很多大批的赏赐啊，像这样的话把他们让他们退兵了。然后又来一次，他们就认为这个国王确实好欺负啊。然后这次无论如何把他颠覆了，像这样的话又开始就是说是带着很多兵马来，那么国王还是不愿意打。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大臣啊就是忍不住了啊，他们不像国王这么好的涵养，他们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带兵去把他们就是这个把这些小国打到一可以说是个一败涂地吧。这个时候国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非常的就是这个痛苦，他开始呢就是这个很痛苦啊，听到这个自己这方面死了很多人，那边呢也死了很多人，所以他就非常的痛苦，一方面就开始哭泣，一方面就给这些死亡了这些家属发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钱啊，给他们很多的安慰。那么这些小国王一看到国王确实实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心肠啊或者方方面面的都是很优秀的，从今之后呢他们就是说的表示呢啊，就是绝对不再这个侵犯啊，绝对不再去，永远当你的这个，永远当你的这个仆人啊，永远当你的这个大臣，就像这样的发了愿。国王当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心终于转变过来了，像这样也很高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准备他们就开始准备开这个庆功宴。那么开庆功宴的时候准备杀生啊，这个是要杀一些羊啊，杀一些猪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些这个做菜的人到国王面前的请示能不能杀呢？国王就认为呢，就是没什么事情嘛，他就点头。同意了。那么就因为这个故事啊，他就说他本身一直是这个政法治国，然后呢特别慈悲，然后突然点头同意，就说杀死这些这个这些这个牛羊，杀死这些猪啊等等，来这个摆这个宴席，就堕落地狱600年啊，就通过这个因缘堕落地狱600年。他堕落地狱当中的时候呢，也是感受了无法感受的，就是这个痛苦，很大的痛苦。当时在地狱当中的时候呢，没有人来就是救护他，没有，他就是痛的这个怎么样一个呼喊的话，没有人来帮助他，所以说呢，他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从地狱的这个身体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这个有神通。他就知道自己在以前怎么样堕落的，然后在地狱当中受苦的情形记得一清二楚。所以说他到从1岁到13岁之间呢，他就是这个没有说话。然后呢就是到13岁的时候，他就是认为呢不说话还是容易，就不是不说话，这个少说话还是容易犯过失，干脆不说话。像这样的话不说话的就是不会造口业了。所以他从这个方面呢开始就是说是显现这样的一种这个显现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行为吧。然后国王一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害怕，他说你以前政法治国，你还堕落地狱600年，那么现在我没有以政法治国，那么现在我的以后怎么样呢？所以说你现在你还是出家修道，我怎么样支持你出家修道？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木华太子就开始可以说出家修道。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大概的情节呢是大同小异吧，主要的情节差不多，只不过呢这个里面3次做问答啊，或这方面呢，就是这个稍微不同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可以做一些补充吧。还是这个在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心生厌离，然后出家修行禅定的这样一种经过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堪布在讲完课之后呢，讲了一个事情吧，也什么样的一个那种升起厌离心的一个事情，反正就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好像是喇嘛那边又和工作组打起来了，就好像是在。他可能大家一起知道了吧，今天早晨7点过就开始敲锣了，然后就开始通知大家下去， 有些事情要商量啊，这方面主要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像是在这个检查站那个地方嘛，在这个洛洛乡那个地方呢，有车木板被卡住了，然后只有二十多个喇嘛吧，好像去这个下去了啊，打了这个工作组啊，打了工作组的人，好像两个打得很重。说的时候好像是死是不会死，但是看这样看的时候呢，就说是啊伤势比较重的。后面呢，他们要走的时候呢，又一个工作组来了，然后就开始放了枪吧，好像是放了枪，放了枪之后没有打到喇嘛这边，好像听说是没有听说打到什么人，但是他们听喇嘛看到这个放枪之后呢，又过去打了他一顿，又把这个人打了，然后把枪也给他缴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打的也比较重，然后枪呢，手枪的话好像是没收了吧。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工作组啊，就山上的工作给赤中路他们打电话了，把这个事情讲了，就说是好像是三个小时之内，如果不把首先还回来的话，绝对要就是说向这个州上面汇报的啊，就是这样的事。所以今天早上他们就很早的时候呢，就开始商量这个事情，是不是让他们把这些手枪啊这些还过去吧。如果他们好像说也认识这个人，认识这个男嘛，如果他们自己还的话肯定好一些，如果不还的话，肯定他们要去通过其他方法来，那就是抓或者这方面的，可能也是这个找是找得到的，是这样讲。所以说呢，看不早上的话讲的时候呢，我听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很难过吧。所以说本来这个环境呢，看不一讲的本身是像说了，看不啊，还有这个赤松的看不啊，把这些这些方面的事情啊，工作组方面的事情，通过一些三巧方便吧，做了一些这个做了很多事情啊，做了很多事情，那方面的比较缓和，比较松动的，一下子就搞得这样子。所以像这样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一想到时候就是这样的吧，很多这些这个大的人物啊，千辛万苦承办的事情，这些小人呢啊，就是一下子就搞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本身慢慢开始好起来，然后一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肯定这个关系肯定马上开始紧张起来了。所以以前的话，我们大家知道是怎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结局。所以说像这次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又是非常不好。所以说如果本身这次呢就准备给我们有一次这个一次整顿吧，第二次整顿马上要来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事情，就像这样的话，就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就不好说。但是后面就中午的时候好像又在喇叭里说了一些，但是就不知道说什么意思了。反正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样处理啊，怎么样解决，反正这些事情还是这些大干部去处理的，反正就是好的事情他们也去处理，然后出了坏事也是他们去处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他们就是做事情的话非常难做啊，要不是真的是这个具菩提心正大菩萨的话，早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下面的这些人呢，一点点小的事情吧，就是几个木板卡住了，然后就是给佛学院给这样的一种事情带来这么大的障碍的话，确实是非常不好啊。一方面就是非常不好，很多就是说这个整体的文殊修的这个功德也许要中断，也许不中断，这个还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呢。还不知道上面的人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呢，也不知道。我们就知道呢，所以堪布也不在，然后赤松寺堪布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说的话就是堪布今天早上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怎么样呢，他们现在可能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话，肯定内心肯定是很不高兴的，很不高兴。所以说呢，他们如果在下面啊哪些地方碰到我们的时候呢，也许对我们也许不会很客气的，也许打骂，也许马上抓走，也有很可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碰到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说要注意，如果碰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们争执啊，这方面呢不要做啊，做的话就失败的还是只是我们而已啊，他们不会说什么样损失的。所以说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要一定要注意。然后看不也讲了，除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又做不了什么事情，反正呢就说这个武力对武力的肯定是鸡蛋碰石头一样，这样的事情就只能做什么事情呢，只能做祈祷啊，只能做祈祷上师三宝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了。所以说能不能请上师三宝护法神加持，能够把这些事情好好平息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一个下面的人如果没有政治正念的话，一下子意气用事的话，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就很不好的。上一次呢也是就是这个赔了很多钱，几十万几十万的都在赔。所以像这样的话，这次怎么样做呢还不好说的啊，确实还不好说。这个枪就是交上去没交去呢也不知道，他们准备怎么样做呢也不知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不好，我听到之后呢就是非常的还是很难很痛苦吧。那本身这样的文殊修的气氛呢还是很不错的，不是说我们有很大的福报，主要是像索拉吉堪布慈诺斯堪布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啊，确实是呢就很多三角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才有现在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但是一下子搞乱之后呢，就是不是以后怎么样情况不清楚。所以说呢，堪布的意思是想我们要大家知道一方面要注意，然后这个法会期间怎么样啊，灌顶怎么样的，这方面都还不知道。所以说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很多事情全部都成了不可预料的事情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方面我们要注意啊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就好好祈祷之后只有好好祈祷了，只有祈祷上师三宝回向功德啊，回向三根啊，念习经啊，然后祈祷护法神加持啊，尽量的这个大的文殊修的不要出这个事情。其他的话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实际上呢两个大堪布他们主要操心的就是文殊修的这样的一种事业能不能承办，能不能就是顺利的进行。如果有障碍的话 可以说要中断的话非常不好的。就这方面要注意，一方面呢，要还是我们自己要注意吧，不要认为自己很英雄、很勇敢。实际上要考虑到整个佛法的利益啊，佛学院的利益，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这方面是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如果单单考虑自己的话啊，如果单单全部从自己方面考虑的话，实际上就很多事情都出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真正有的时候从佛法的角度去考虑啊，从这样一种这个整体去考虑了，很多小事情实际上不算什么事情，自己忍一忍，让一让就过去了。只要大的方面不要出问题的话，就是总的来说呢都是好的。但是呢，现在已经出来的话，只有看一下，就是说能不能起到上通过上起到上师三宝的这样一种方式呢，来就是说这个遣除吧，只有这样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回向的时候啊，或者在念护法的时候啊，在念经的时候呢啊，都要做一些这个准备吧，就这样吧。今天时间也到了吧，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念一些。